中信月刊2014年7月第53卷第7期总编号627，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，网址是 www.ccmusa.org。 录音员李林美贤，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。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若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在1986年建立，主旨是为了帮助视若的人士。苦读变感恩，作者张文文。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的性格乐观，这个是现在的我。过去我曾经患过忧郁症，心里面充满了苦毒和仇恨。10年前我刚刚由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是有忧郁、恐惧、极度自卑、过于敏感、暴力和愤怒的。每日早上醒来的时候，第一个念头就是为什么我还在这里活着呢？童年的惊吓。我是一个只有7个月大就出世的早产婴儿，2个月之后我的体重只有1.5公斤。5、6岁的时候经常看到父母之间的打打骂骂。有一晚深夜，我被父母的吵闹声惊醒了。我擘大眼一看，见到母亲坐在漆黑的窗台上面。我心里面一惊，难道她想自杀？30多年之后，我在美国一间神学院里面读书。教授要我们写一篇一生之中最痛伤的事。我跪低祷告，回想起5岁的时候可怕的那一幕。那一晚我上楼找妈妈，看见她睡在地板上面好像死了一样，旁边有一把铰剪，一樽毒药。我好本能地就尖叫起上来，妈妈你不能够死，你死了我怎样活下去啊？对于一个5岁的小女孩来讲，这种情景太可怕了，我怕到要将它从记忆里面抹掉。暴力家庭。又有一次我突然想起，小的时候偷了妈妈的钱去买橡筋跳绳，被她发现，她居然用布鞋打我的面，打了整个几钟头，打到我整块面都肿晒。再有一次我去到农村我哥哥那里探他，天黑了我就想插电开灯，但是那时我很小，我插不到电，但是就被电电到，我尖叫起上来，哥哥以为我在这里玩电，不理那么多就用支竹打我，打到我整身都伤了。有一年除夕，爸爸和大哥又打起上来，整条街的邻居都走出来看热闹。大哥冲入去厨房拎起菜刀，站在个门口里扬言要杀晒我们全家。没人理我，我喊着这样跪在大哥的面前求他，羞辱和难堪，害怕和愤怒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。父母没有爱，家庭亦都冇爱。母亲时常都话：我哋屋企要死咗一个人先至会平安㗎喇。我第一个嘅反应就係、是、这个必死嘅人一定係我，係我造成佢哋咁样嘅。从此自杀嘅念头就埋喺我嘅心底。嗰陣时我仲未够10岁。有一次父母亲和大哥又闹起上来，我只是见到爸爸将一煲肉跌了落地下， 大哥就即刻拎起坐住嘅小凳掟向我个爸爸。爸爸立时血流如注，全身都系血，要即刻送去医院抢救。出咗院之后，父亲去派出所报告，一路上有群众嚟围观，讲住笑住，好似睇戏咁样样。我到咗美国嘅第一个月，连续十几日，晚晚我都系重回幼年时候嘅苦境，唔能够入睡。三十几年以嚟，我每晚都做噩梦，细个时嘅暴力言语同埋恶劣嘅环境，从来都冇离开过我。我谂我喺母腹里边已经遗传咗忧郁症。为信仰受逼迫，我爸爸是一个老党员，经历过中国的革命，他希望我成为党员，但过了之后又嫁给一个党员。但是我十三岁的时候收听到福音广播，自己信了耶稣，我又找到教会受了洗。爸爸觉得这样对他是一个奇耻大辱，一个老党员、老干部的后代，居然去信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宗教，简直是自毁前程。于是父母用尽各种恶毒的言语来攻击我。每次吃饭的时候，爸爸就好像开批斗会那样，有些什么恶毒的说话能够令到我痛不欲生，他就照样这样讲：你这个不要面的女人，真正的好男人是不会要你这种女人的。成日就知道信耶稣，他以为这样是可以阻止到我信耶稣，怎知是万万想不到，上帝加给我力量，我没有停止过聚会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不过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我亦都曾经怀疑，我这个不足月的婴孩，生下来三个几月，然后才得三斤重，这么弱小，却是要承担这么多的痛苦，上帝在哪里？他是不是真的爱我呢？上帝爱我，他令我知道，他明白我的痛苦，所以主耶稣早早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主耶稣是我的大医生，我在他里面能够得到医治，我可以将所有的怨毒、仇恨、痛苦、压力、创伤完全倾倒在他的脚前。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为我钉死，那这些的痛苦、仇恨就没有人能够医治了。心理医生的自杀率比旁人还要高呢？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这个比亲生的父母、兄弟都任意咒骂、殴打的人，你却是为我而死，现在又赐给我一个这么爱我的丈夫，我哪里配得起这些的福气呢？我渐渐明白，我受的痛苦是有崇高的意义。主耶稣的痛苦不是就是这样吗？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这段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53章第五节。人的罪孽造成了我的苦难，但主耶稣没有罪，他没有做错事，但是却是承受了我的怨恨。我曾经不是怨恨过上帝将我生在这个世上受苦吗？但是现在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为我钉死，感谢你让我在创伤里面体会到你的大爱， 因为我曾经受痛苦，就知道罪是几咁可怕同埋可恨，就知道我哋真係需要救主耶稣降世，解决我哋嘅罪孽同埋痛苦。上帝开启我嘅心窍，让我明白我心里面嘅愤怒怨恨係我患忧郁症嘅根源。如果我想得到医治，就一定要将佢哋放低。最初我嘅答案係唔得，恨是我活着的唯一理由。圣灵继续开我的心窍，让我看见这些是魔鬼的谎言。我不是基督徒吗？上帝已经呼召我从罪恶和仇恨里面出来，我要离开黑暗的权势。上帝又让我看到恨不是属于他，亦都不属于他的子民。我如果要得到释放，就必须将我的老我破碎，将所有的怨恨完全交出来。上帝是公义的，虽然家庭、社会、各种各样的因素造成我们心灵的创伤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是要向上帝负责，无论哪个都不能够找一个藉口来逃避。我不能够再让自己活在怨恨里面，我的生命要我自己向上帝负责。如果不跟从，首先受亏损的是我，跟住当然是其他的人，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。我挣扎了很长的时间，仍然以为有心无力，但是上帝却说我能，你的选择是愿不愿意。饶恕是极难的功课，我们做人不是要讲公道吗？他们这样对我，凭什么我要宽恕他们呢？但圣灵对我说，凭什么人们要这样来对待耶稣呢？耶稣从来都没有做错过事，而且你凭什么是不能够承受世上面的痛苦呢？冇错，我凭乜嘢？我系个罪人，我又系活喺一个罪人彼此伤害嘅世界里面。上帝再开我嘅心窍，让我明白佢能够令到万事互相效力，要爱佢嘅人得益处。虽然系丑恶被咒诅，上帝仍然令到呢啲事变成系福气。要得医治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承认自己有问题。圣经上面这样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记载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。第二，不要成日都在回忆里面自怜和怨天尤人，要将一切的痛苦交给上帝，求他赐给我们从天上而来的大爱。饶恕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，祷告之后再读圣经，让上帝的话充满我们的心，做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面的光。第三，不要信感觉，在感觉痛苦的时候要立刻仰望耶稣，将这些感觉交给耶稣。魔鬼时常利用我们的感觉将痛苦来扩大，要我们继续在怨恨、自卑、愤怒里面来翻滚斗前。魔鬼要用消极的思想来毁灭我们，我们要赶快将痛苦、仇恨的感觉交给主耶稣。靠着祷告和仰望耶稣，我们可以将怨恨变成感恩赞美。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依靠主，经历祂复活生命的大能。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 想起诗篇103篇第四节，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我说，主啊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就要在人看到我的头上有仁爱和慈悲，而不是满了仇恨和愤怒。主啊，我不得，但你能够，请以仁爱和慈悲做我的冠冕。我就是这样不断地祷告。在这十年里面，我的丈夫为了我们的婚姻付出了真爱和代价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我的丈夫完全做得到。他很年轻的时候是受上帝的托付，有向中国人传福音，爱中国人的负担，上帝就将一个中国的女子赐给他做妻子。他没有辜负上帝的托付，上帝的时候到了，我明显地感到自己彻底得到医治了。亲爱的读者，我被罪伤害得这么深，还可以得到医治，从忧郁变为乐观，从天天想死变为充满生气和盼望，从自己觉得没用变为服侍上帝，贡献社会。在上帝改变了我，今日上帝亦都在这里问你，你要痊愈吗？但愿你立即回答，主啊，请医治我。在几年的服侍里面，我发觉圣灵给我一个恩赐，就是担当别人的痛苦。有一位姊妹的儿子被人家杀害十几年了，每到儿子的忌日，他就痛苦得几乎活不下去。有一次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居然感同身受，喊得好犀利，说我个仔被人杀了，我个仔没了。那次祷告之后，这位姊妹觉得好奇妙，他说一下子就轻松了很多。另有一次，一位姊妹的丈夫死了，他痛苦极了，没人能够安慰他。我在电话里面为他祷告，上帝将他的痛苦放在我的里面。我为他祷告之后，他的痛苦亦都减轻了很多。再有一次为一位姊妹祷告，他亦都得到医治。我想，如果我过去没有受过这么多这么大的创伤，我根本不能够体会人家的痛苦，更不要讲话感同身受了。感谢上帝，他将我的痛苦变成恩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，陪伴他们走过人生中痛苦的一段路。这个就是圣经上面所讲的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。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四节，过去我受的苦是值得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没办法去选择我们的父母、家庭、社会环境，苦难会扭曲人的心灵，叫人一世在怨恨苦毒中伤害自己，亦都伤害人家，给人家带来很多的痛苦。但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的不幸交给上帝，在他的手里面，我们的不幸就会变成力量、坚强、自信、仁慈，给人家带来了安慰和鼓励，给更多的人看见上帝化腐朽为神奇的大能。因着耶稣，今日我不单止是活着，而且活得很有意义、很有价值，有荣耀、有幸福、有光彩。 上帝医治了我，他亦都能够医治你。如果你一生都平安幸福，那请你为那些心灵破碎的人祷告，关怀他们吧。宇宙中最美丽的心情，爱，作者陈慧田。什么是爱？谈到爱，年轻人想到的就是男女之爱，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，海誓山盟。但是除了男女之爱，人间还有亲情，好像父母对子女的爱，儿女对父母的孝心，以及手足之爱和朋友之情等。到底什么是爱呢？或者我们并不是真正这样认识。就拿爱情来讲，有一句诗词这样说：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。他的意思就是不了解爱情是什么的一回事，而父母对孩子的爱就更加需要儿女用好长的时间慢慢经历和体会。讲回来就很讽刺，亦都是很可悲。好多人成日在这里等待着爱，但是连爱是什么他都搞不清楚。但是人不认识的可以向上帝来学习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上帝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解释爱的定义。在整本圣经里面，上帝教导人怎样去爱，更加在十字架上面，耶稣基督以行动来显明上帝那个完美的爱。关于爱的定义，耶稣的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用诗一般的言语为爱这个这么美妙的道写下了照亮千古的定义。请你们看哥林多前书13章4至8节。一，爱是恒久忍耐。对我来讲，这个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将爱和忍耐连埋起上来。但是上帝毕竟是上帝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。他了解人都是罪人，都是不完美。讲白了，就是我们并不可爱。我觉得自己一啲都唔可爱。有时候我觉得我太太爱我本身就系一个神迹。要爱一个唔可爱嘅人，系咪意味住你要首先接纳同埋忍耐佢唔可爱嘅地方呢？呢一点做父母嘅都有深刻嘅体会。细佬哥顽皮任性，有时真系令到人哋好激气。但是正常的父母不会为因为孩子的不听话就不爱他。有时有些人做了很坏的事，被社会所有的人唾弃，但是他的父母仍然是忍耐照旧爱他。关于忍耐，做夫妻的就会有很多的体会。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将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对方看，真是甜甜蜜蜜，幸福无比。结了婚之后，很多的毛病就一一显露出来，引起了很多的争执。如果夫妻要长久，忍耐就是必须的，亦都是美德。现在离婚率这么高，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够忍耐，其实就是爱得不够。二，又有恩慈。和忍耐相伴的就是有恩慈。只是有忍耐还不算是完备。有没有听过君子报仇十年未晚？十年波够忍耐啦。有没有听过卧薪尝胆呢？越王勾践的忍耐亦都可以算是名传千古啦。 忍耐，如果不是为了爱，可以说是非常之可怕的。三，爱是不嫉妒。人们时常以为与悲哀的人同哭是很不容易，其实有时候和欢笑的人同欢笑更加难。大家都做生意，你做得春风得意，财源滚滚，但是我做到捉襟见肘，朝不保夕。你要我真诚地为你的欢笑而欢笑，真是谈何容易。又例如，你我都有同样的专业、才干和聪明。有一日，你找到一份我们大家都梦想的工作，我要不嫉妒，还要为你真诚地来高兴。真是需要有宽广的爱心。你好少听到父母会嫉妒自己的孩子怎样聪明又有成就啦？为什么呢？答案显而易见，就因为有爱。四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。一个人爱自我吹嘘，凡事都要比人哋强，将人哋比咗落去，压咗落去，唔理人哋嘅感受，咁根本就无从谈爱啦。五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真正爱一个人，系要完全为佢嘅益处嚟着想。如果你仲系时常谂住自己，爱就有咗亏缺，甚至完全变咗味道。就好似有啲人对人好，系想巴结，希望从某个人嘅身上边得到某些嘅好处。又有啲人捐钱做善事，系为咗要出名，呢一个系自私，并唔系爱。六，不轻易发怒。不轻易发怒是很难做得到的，尤其是对于那些脾气急躁的人。我在信主耶稣之前，脾气非常之急躁，我想我太太可能是深受其害。信主之后，明白是我自己对他的爱不够，时常觉得对他有亏欠。我现在的脾气还是不太好，但在上帝的光照之下，开始知道并且愿意承认自己的缺点。知耻近乎勇，要一日一日更好。因为我过去轻易发怒，所以有一些的领悟给大家来参考。容易发怒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对，人家不对，所以发火的时候就觉得理直气壮，发怒的时候容易急不择言，讲出的说话好像快刀利剑，直指对方的要害。对方如果以牙还牙，结局是两败俱伤。所以求主赦免和怜悯，给我们少发怒，以至于不发怒。七，不计算人的恶。我发现人有一个怪现象，就是日日在想着人家怎样对自己的好，是比较难，但是非常容易时常计较人家怎样对自己不好。对自己的过失，我们希望对方不要小肚鸡肠，对别人的错失，我们却是刻骨铭心。不计算人家的恶，真是要有好大的爱心先至得。八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呢一句我哋听咗之后，心里边就好欢喜。既然欢喜认同，似乎比较容易做，其实唔系噃，因为好多时候不欢喜不义系要付出代价。比如话报税嘅时候，你要钱还是要诚实呢？真理就好似照亮黑暗的光一样，将你的心思意念都显明出来。你究竟是不是真是欢喜真理呢？九，凡事包容， 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这个是爱的顶峰，是上帝的心意，亦都是上帝的爱。为什么要谈爱？整本圣经的重点聚焦在两个关系上面。一，上帝与人的关系；二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保证这两个关系美好畅通的关键，就是一个字，爱。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22:37-39所讲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爱他，亦都要爱其他的人，让爱令到这两个关系正常起来，连结起来。人类最大的福分是有一位爱你的上帝。这位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，亦都创造了宇宙中最美的情，就是爱。如果上帝只是创造了亚当，就没有美丽的男女之爱，亦都没有温馨的父母之爱。你不要以为你的意中人是因为你众女寻他千百度，这样找来和追求得到的。如果你有幸福的爱情，你要感谢上帝做男而且做女，并要为痛爱你的父母感谢上帝。谁能做到圣经定义的爱？今日人人都渴望爱，但是上帝的标准如此之高，谁能够做得到呢？答案是主耶稣做到了，而且只有他能够做得到。好多人嘲讽基督徒说，你们不是说你们的主快来了吗？为什么2000多年连影都未见到啊？请停止你的嘲讽和怀疑啦。其实你应该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爱你，爱世人，所以恒久忍耐，不断地给大家悔改的机会，所以迟迟先至唔嚟。彼得后书3:9咁样讲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淡然，其实不是淡然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你睇到主嘅爱同埋忍耐吗？主耶稣有恩典，有慈爱。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看见瞎眼的，被鬼附的，患有各样疾病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医治他们。拉撒路死了，耶稣就哭了。当他看到耶路撒冷因为拒绝他将来要遭受患难，就为他哀哭。亲爱的朋友，耶稣看见你不信他，奔向地狱死亡，他都为你哭，但愿你能够体会他的爱。大国总统出访都有专机，讲究排场。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上帝的独生子，但是他却是柔和谦卑，降生在马槽里面，成长在贫穷的木匠的屋企里面。他进耶路撒冷是骑住驴驹的，而且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面。他真是做到不自夸、不张狂、不求自己的益处、不计算人的恶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。因为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到平安；因为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到医治。他来世上并不是要享受，他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。他来是要服侍你和我，是为了要背负我们的罪担，令到我们的罪得赦免，得到清义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主耶稣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他成就了上帝的旨意，你和我以及千千万万的人，然后才可以得到福音的益处。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主耶稣对打他的、羞辱他的、反对他的、钉他在十字架上面的人，讲出一句震撼人心的话。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。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主耶稣没犯过罪，他要我们认罪，离开一切不义，归向真神上帝，接受真理。亲爱的读者，但愿你从主耶稣的身上看到上帝对你的爱和忍耐，看到他对你的恩典、赦免和包容，又看到他怎样为你降卑，好令到你能够得着高举。你千万不要因为得到这些恩典而轻看爱你的恩主啊。我知道怎样活下去，作者萧培。我在上海出世，父亲脾气暴躁，时常打人，我和母亲妹妹时常都被他打，所以我心里面有很多恐惧，不信任人。在我记忆里面，我从未尝试过父爱。母亲为了给我和妹妹有一个完整的家而忍辱负重，忍气吞声。后来我和妹妹相继结婚，母亲然后才离开了父亲。可惜他们离婚之后没几耐，母亲就被确诊患上了肠癌。手术化疗之后竟然撒手尘寰，匆匆地走完他痛苦的一生。离世的时候只有56岁。我和妹妹因为母亲的离去而悲痛欲绝，本来以为母亲离开父亲就不会再受到虐待，可以安享晚年，想不到他就这样走了。母亲是世上最了解我的人，他的离世令我感觉到痛苦、孤单，好像成了孤儿，无依无靠，不知怎样活下去。难道人生就是这么苦吗？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受苦吗？很多疑问都没有答案。丈夫成长的背景和我刚刚相反，他是地道的香港人，无法子理解我的感受。其实我对这段婚姻亦都不寄予厚望。我的性格倔强又性急，讲说话时常不留情面，伤害了丈夫，我自己内心亦都不好受。但是我又能够做些什么呢？只好过一日算一日啦。曙光初现，1999年的圣诞节，我由上海来到香港探望我的丈夫。第一次看到恩语之声的电视节目，当时感觉好奇妙。难道世上真有上帝吗？我在无神论的环境里面长大，一直以为上帝是西方人的宗教信仰。我信自己，信有钱能够使得鬼推磨，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和消极的人生观令到我没有自信心， 自我形象低落，因为我冇好多钱，亦都冇安全感，完全唔信任人，包括自己嘅丈夫。然而喺节目里面嘅信息，却俾我感受到人生尚有一丝嘅希望。如果有上帝，有真爱，佢就系我活落去嘅意义同埋盼望啦。嗰篇信息喺我脑海里面盘旋咗好一段日子，我越嚟越想寻找上帝，但系又唔敢采取行动，因为喺香港有好多教会，我唔识得分，怕揾错咗地方，反而受到伤害。当时我唔知道主耶稣系嚟世上寻找失丧嘅人，系佢揾我，唔系我去揾佢。寻找人的上帝。2002年底，我带住四岁个仔嚟香港同丈夫团聚定居，第二年就生咗个女。当时我仍等待住上帝嚟救我。2009年九月，女儿去读小学，我想搵工作赚啲钱。我搵到一份教普通话嘅工作。有一日，一位女学生送俾我一张卡片，上面写住佢教会嘅聚会时间同埋地址。我好惊讶咁样发现，佢嘅教会竟然离我屋企唔系好远，行几分钟就到啦。唔通真系上帝嚟揾我？我心里边想去教会，但系又有一啲怕，于是祷告求天父引领我去一间合适嘅教会。上帝垂听我嘅祷告，三个月之后，即系2009年嘅圣诞节前夕，我嘅命运开始扭转。嗰日我放工翻屋企，喺途中遇见一位女士喺度派发福音单张，同我讲耶稣基督嘅福音。我有一种等到了嘅感觉，我毫不犹豫咁样将自己嘅电话话俾佢听。第二日，佢果然打电话嚟约我出席圣诞嘅崇拜，嗰度正系我屋企附近嗰间教会。我相信呢个系上帝俾我预备嘅。由嗰日起，我就冇停止过参加聚会，每次都用心聆听，坚定决志。有一次，我哋喺团契里面讨论幸福嘅定义。当时我以为一家人完完整整、无忧无虑咁样喺埋一齐就系幸福，但系有一位姊妹话，生活安定、物质丰富，并唔系真正嘅幸福，因为冇人能够知道听日，亦都冇人能够话唔会生病、唔会死亡。世间嘅幸福只系昙花一现，唯独信靠耶稣基督，我哋先至可以得到真实永恒嘅平安同埋福乐。佢呢一番说话令到我深思。嗰一刻，圣灵感动我。我觉得姊妹所讲嘅平安福乐，正系我呢一个惶恐不可终日嘅环境长大嘅人所梦寐以求嘅。主耶稣话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记载在约翰福音14:27。我立刻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，圣灵继续作工，照亮我的心眼，俾我睇见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。我自私、自大、虚荣、骄傲、贪婪等等，我向上帝彻底认罪，邀请主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、 我要接受上帝所赐的永生大礼。重建父女关系。自从2010年1月10日我决志信主之后，上帝就不停地改变我，我渴慕更多认识祂。除非是生病，我从不缺席教会的聚会，团契组长对我关怀备至，令我感受到爱的滋味。讲道信息和主日学教我圣经的真理。牧者提醒大家，不要单是沉醉在被爱的甜蜜之中，要付出，要关怀他人，令到更多人体会到天父上帝的大爱。人的爱是不完全的，如果不是活在主耶稣的里面，我们是无法子活出真爱。学习圣经之后，我然后才逐渐明白，原来父亲不懂得爱我们，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。终于上帝抚平了而且医治了我埋藏在心里面多年的伤口和怨恨。我不愿意再将自己囚禁在悲苦的笼牢里面。既然父亲是不认识上帝的罪人，我就要包容他，饶恕他，好像主耶稣这样爱他。因为我亦都是一个罪人，亦都是蒙主耶稣赦免和接纳的。我愿意为主耶稣的缘故和父亲和好。感谢主，现在我和父亲的关系已经修复，每次回去上海老家我都去探望他。改善夫妻关系。在国内我受的教育是男女各占半边天，夫妻二人地位平等。但是因为我脾气急躁，性情倔强，对丈夫一点都不让步，所以时常跟他吵架，以致家无宁日。丈夫的性格比较柔和，他每日放工之后回家都买餸煮饭，减轻我的辛劳。但是我不单止不欣赏他，还时常挑剔抱怨。我读圣经之后，看到作为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这段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5:22-24。我觉得这个功课好难，但是上帝爱我，要修剪我的坏枝子。如果我连身旁的丈夫都不信服，又怎样去信服上帝呢？于是以后我和丈夫有矛盾的时候，我就先反省，感谢圣灵的提醒，我不是属血气的，是属灵的。我的生命要彰显耶稣基督，于是我就学习谦卑下来，按住圣经的教导，以丈夫为首，学习聆听、信服、帮助他。每次看见快要冲突的时候，我自己一个人就走开，入去房里面，或者到楼下的公园里面安静下来。无论是对是错，我总是会打个电话给丈夫，告诉他听对不住。在挂线之前，我还说我爱你。对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真是不容易，但上帝加添我力量，感谢主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这句说话记载在腓立比书4:13。真的，遵行了上帝的说话之后，我和丈夫的关系改善了。 丈夫睇见前后判若两人嘅我，亦都好想认识耶稣基督。佢同我一齐去教会，冇几耐就信咗主耶稣，而家同我一齐侍奉上帝。亲子关系改善。信主之前，我时常体罚个仔，同个仔嘅关系有时系好僵。信主之后，我知道要循循善诱，而唔系喐手就打佢。我先要为孩子祷告，求上帝赐俾我智慧教导佢哋。感谢主，后来我就冇再打过十蚊仔，我仲祷告将佢哋献给上帝，因为佢必定比我更爱护佢哋，更会悉心咁样栽培佢哋。只要佢哋肯跟随主，我就可以放心啦。而家我哋每星期都一齐去教会，每晚瞓觉之前，我同丈夫都会为咗啲孩子嚟祷告。而家两个细蚊仔同我哋嘅关系好好，我同佢哋约定，我哋话将来爸爸妈妈离开世界，回到天家，你哋唔使忧愁。要谨记嘅系，将来无论发生乜嘢事，你哋都唔好离开上帝。我哋将来要喺天家相会，仲有要记得十一奉献俾上帝。佢哋都答应咗啦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，记载喺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三十一节。由于我哋尝到福音嘅好处，我希望其他嘅人都好似我一样咁样蒙恩，所以时常作见证，又进修圣经嘅课程。而家我带领团契查经，教弟兄姊妹讲普通话传福音。感谢主耶稣基督，佢救咗我，改变咗我嘅人生。我愿意为主而活，将我嘅一切家庭、婚姻、儿女、工作、金钱、健康完全交托仰赖主。呢篇文章系由李增美好整理。侄子失踪了，作者叶苏珠。侄子离家，众人焦急。2012年6月。有一日，我家 姐突然打电话俾我，佢话我哥哥个仔晓欧离家出走已经有一个多星期，一家人焦急担心到不得了，点算好呢？我即刻回答佢，只有为侄仔祷告，求上帝怜悯帮助。哥哥一家喺巴黎嘅乡下开铺头。个仔已经27岁，但因为早产有啲智障，佢平时喺饭店里面帮忙做啲杂务，佢唔识读书，就连住喺边度佢都唔会讲，电话号码都记唔到。佢出门嗰一日身上面冇钱，亦都冇带身份证明。我哥哥虽然报咗警，但亦都毫无消息。巴黎咁大嘅城市又好混乱，火车站、马路边经常都有人瞓喺嗰度，冇人理嘅。我哥哥日头夜晚应该问嘅地方都问过晒啦，喺呢个茫茫人海里边都唔知点算好。我得到呢个消息嘅第二日，我做完礼拜翻屋企，就打电话叫我哥哥即刻将个细蚊仔嘅相同埋住家嘅地址、电话等等都印咗出嚟，拎去四处嚟张贴。果然陆续有人打电话嚟，话喺某个地方见过呢个人。我哥哥接到电话之后，心急如焚咁样赶过去，但系人就揾唔到。虽然系咁，上帝却通过呢一种嘅方式，令到我哋屋企人知道呢个细蚊仔仲活着，仲喺巴黎。又过咗一啲日子， 都仲未揾得到，我哋一家人嘅心又沉咗落去。我哥哥冇心思同埋力气打理间饭店，想将间铺头删咗佢，但系以后又靠咩生活呢？我听讲之后，心里面就有个负担，就对哥哥话：不如我去帮你看住个铺头啦，你唔好即刻将佢删咗。于是我即刻就买咗机票飞去巴黎，祷告靠主重担解脱。我到咗巴黎嘅第三日，啱啱系星期日，我对哥哥阿嫂话：听日我哋全家去教会做礼拜啦，唔好去揾啦。佢哋亦都同意，于是我哋一齐去到教会。嗰日唱嘅诗歌系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》。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地需改变，山需摇动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我们要休息，要知道他是神，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欢欣，我们要起舞，他必成就大事，信靠他必得胜。一首诗令到我们心里面得到安慰。聚会结束之后，我请传道人为我个侄仔祷告。佢问我阿哥阿嫂以前有冇拜过偶像，因为我阿嫂嘅屋企以前系拜过嘅。传道人就教佢哋祷告认罪，又为我个侄仔嚟祷告。翻屋企之后，我阿嫂嘅心里边嘅害怕同埋重担就轻省咗好多。从此我们每天早晚都同心合意一起祈祷，还有维也纳教会和法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都为我们祷告。虽然人还未曾找得到，但是没过几多日就会有个人打电话过来，我们只有忍耐等候上帝的时间，耐心等候交托恩主。日子一日一日咁样过去，个细蚊仔仲未曾揾返嚟。我哥哥虽然系好多年嘅基督徒，但系因为住喺乡下，佢好少去教会，对上帝亦都冇信心，时常疑惑。佢话都十几日咯，个仔喺边度瞓呢？食咗乜嘢？饮咗啲乜嘢呢？会唔会俾啲坏人带咗去外国？佢喺度东諗西諗，忐忑不安。佢又想将间铺关咗，全日去揾佢。我话上帝唔係要我哋慌慌张张成日去揾嘅。佢要我哋信靠佢，你不如安静落嚟啦。我哋要耐心等候，我哋一起祈祷啦。要对上帝有信心，急都冇用㗎。由于找都找不到，亦都不知道去哪里找，我们就不再去找了。我向上帝哭求说：主啊，天地是你掌管的，这个城市亦都是你掌管的，我将我个侄仔交托在你的手里面，你既然看顾天上面的飞鸟，何况我个侄仔是一条生命在外面，如果他已经接受愿意做你的儿子，你接走他亦都是好得无比。但是他现在还不是你的儿子，他不知道怎样去爱你，你一定要救他，不要让他遇到坏人，亦都不要被人欺负这个可怜的孩子。我说：主啊，我对你有信心，我要看见你慈爱和大能，不理怎样，你总要俾我见到我个侄仔，唔能够话人出去咗揾唔返，冇晒音讯。我嘅主啊，唔能够咁样，你系怜悯人嘅主，你爱呢个可怜嘅孩子。我时常諗起主耶稣嘅说话：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於是我就忍耐信靠，唔再怀疑。侄子归家的奇妙遭遇。 好快脆，我嘅机票就到期啦，我一定要翻翻去维也纳。啱啱我个侄女学校提早放假，佢翻屋企就正好接替帮忙佢嘅父母。感谢主耶稣凡事预备。我翻屋企之后十几日，仲系冇消息。有一日我放工翻屋企，喺地铁上面见到一个年轻嘅白人，佢同我个侄仔年纪差唔多，着嘅又烂又污糟，好似一个乞丐。我就避开咗佢。点知过咗几日之后，我又遇到同一个人。我本来又想绕过佢，但系圣灵提醒我，想起喺法国嘅侄仔，我就转过嚟，将银包里面嘅零碎钱全部俾晒佢。但愿我个侄仔亦都能够遇到好心人，得到接济。之后过咗几日，突然间法国嗰边打电话过嚟，话我个侄仔已经安全翻屋企啦。感谢赞美主，亦都感谢所有为我个侄仔祷告嘅弟兄姊妹。我个侄仔喺度慢慢讲佢喺外面嘅遭遇，真系蒙主保守。佢话头嗰几日佢唔想翻屋企，后来想翻屋企，又揾唔到翻屋企嘅路，心里边好害怕，只有乱走。日头就去到咖啡馆度问人要啲水嚟饮，偶然碰到有好心人，就俾啲钱佢买嘢食。佢经常肚饿，晚黑就喺火车站或者喺啲旧烂嘅汽车里边踎一晚，眯下只眼。第二日又继续流浪，一直到鞋都烂晒，脚又受咗伤，跌咗喺路边就起唔到身啦。有人叫咗救护车将佢送到医院，医生检查之后发觉佢精神有问题，就将佢转到精神病院，喺嗰度住咗差唔多一个月，因为言语不通，冇办法同人哋沟通。有一日，佢喺里面大喊大叫，医院嘅人就揾咗一个翻译，经过仔细嘅讯问，仲系问唔出乜嘢所以然。后来总算讲到爸爸个名，于是佢哋喺电脑上面揾到我哥哥。当日佢就将佢接翻屋企，真系感谢主。亲爱嘅读者，或者你嘅人生正面临极大嘅困难或者伤痛，你焦急、惊惶，竭尽一切所能，希望扭转乾坤，仍然唔能够改变现实，你无能为力，好似走到人嘅尽头，你绝望啦。但是亲爱的读者，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惶恐，不是慌乱，你需要来到全能的上帝面前，安静下来，将你的烦恼、焦虑全倾倒在上帝的面前，向他哭诉。你需要上帝赐给你天上而来的力量和平安，你需要主耶稣陪伴你走过这一段艰苦困难的日子，或者你的事情会柳暗花明，有转机的，只是你眼前看不到而已。或者现实虽然没有改变，但是上帝却赐给你有足够的力量，又令到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。没错，只要你爱上帝，上帝能够令到万事互相效力，成为你的福气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作者鲍若瑟。自古以来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，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。因为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封闭宇宙里面，存在了因果的关系。就鸡和蛋来讲，鸡是从蛋孵化出来的，咁咪应该先有蛋，但系蛋系由鸡生噶噃，所以又应该先有鸡。鸡同埋蛋都系非常复杂嘅生命体， 都不能够凭空自行独立产生，而且具有鸡的遗传基因，所以孵出鸡的那个蛋一定是一个鸡蛋，而产生蛋的那只母鸡亦都必定是一只鸡。那就好像这个画家 Escher E-S-C-H-E-R 所画的两只手都是在这画另外一只手，难以决定究竟是哪一只手先在这画，因为他们是互为因果，无始无终。早在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A-R-I-S-T-O-T-L-E 就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，难以解释，最后只好认为鸡和蛋应该是一直同时存在的。自此之后出现过各种不同的解释，但至今仍然是没有人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。进化论的科学家一般都倾向于先有蛋，但由于2006年英国基因学家认为动物个体在出生之后，它体内的遗传物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，因此这样说，先有蛋中的遗传物质的基因突变，然后才有鸡这种的物种出现的可能。2008年加拿大古生物学者通过对恐龙蛋化石研究之后认为，卵生的爬虫类或某种的恐龙产下了类似鸟蛋的蛋，然后进化成为鸟类，鸡属于鸟类，所以鸡是由这些类似鸡蛋的恐龙蛋进化而成，因此蛋先于鸡之前就存在了。当代英国著名天文物理学家霍金 Stephen Hawking 他曾经同人地争辩，他亦都是说蛋是先于鸡，但是不能够提出充分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先有蛋，以及第一只蛋由哪里而来呢。2010年英国两间大学研究小组的两个科学家，他们宣称已经破解了这个一直令人困扰的谜团。他们用超级的计数机模拟了鸡蛋的形成，鸡蛋壳的 95% 至 98% 是由碳酸钙组成，其余的是蛋白质。研究显示蛋壳里面所含的钙结晶必须是由被称为 OC17,OC 就是 OVOCLEIDIN,17 的鸡肉蛋白来促成。而这种的蛋白质要是在母鸡的卵巢里面产生。因此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先有了鸡，然后才能够产生第一个具有蛋壳的蛋。咁虽然讲咗先有鸡，但系未能够说明第一只鸡系点样产生嘅。由于以上两种嘅说法都冇令人信服嘅证据，咁呢个谜团就并未得到一个破解。有人就干脆话鸡同埋鸡蛋无非都是一种循环中的两个不同的阶段，就好像蝴蝶有虫卵、幼虫、蛹和成虫等不同的阶段，又好像佛教所讲的轮回，任何事物都有前因后果，这种的因果关系构成了一条一直存在着却有无始无终的链条。因此他们认为鸡和鸡蛋不存在哪个先哪个后的问题。以上这种的讲法没有说明恐龙的蛋是由哪里来，恐龙的遗传密码如何变成鸡的遗传密码， 亦都冇讲明，如果系先有鸡，鸡又由边度嚟嘅呢？亦都冇讲明循环系点样开始嘅。因此，对于鸡同埋鸡蛋边个先边个后嘅问题，仍然系冇答案。其实，即使按照常理同埋逻辑，人们亦都知道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狗嘴里面长唔出象牙，恐龙蛋里面亦都唔会孵出小鸡。鸡可以产生一隻完整嘅蛋，但係蛋里面并冇鸡，只有一个卵細胞，而单有卵細胞又唔会孵育成小鸡，係必须先经过受精，然后先至能够成长成为鸡。要受精就必须同时有一隻公鸡。其次还必须经过母鸡孵育，令到蛋保持一定的温度，并且不时地翻动，令到空气流通，然后才能够孵出一只小鸡。所以只有先有母鸡，然后才能够产生蛋，还要有公鸡受精，然后才可以产生小鸡。而公鸡和母鸡又必须同时存在的。相反，如果先有了蛋母鸡，那那隻蛋由哪里来呢？又从何处受精呢？又由哪个来孵育呢？圣经从开始就说，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，包括第一对鸡和人，而且是各从其类，至今不变。只是不相信圣经的人拒绝接受上帝，于是他们想方设法来寻找其他的解释。由此可见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，并不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。但是不承认上帝的创造，就永远无法只解释鸡和蛋的起源了。时评说你有罪冤不冤，作者钱志群。有些朋友去到教会，发觉被人家加上罪人之名，就觉得很不舒服，甚至是反感。罪人是什么的概念呢？常人的印象里面都是觉得他们是坏到极处，甚至是危害其他人的。重的就被定罪或者受刑罚，轻的呢就被人家谴责。正常的情况下，无端端说你是有罪，差不多等于骂你，特别是至少父母严加管教，又一直以来是凭着良心做人。既然没有杀人放火，亦都没有触犯国法，何罪之有呢？这样是不是很冤枉呢？有一次我向一位长辈传福音，在饭台上面我提到人都是有罪，本来同我轻松交流的他即时是发火，放低筷子起身离席。他说，我如果是有罪，干脆我去吊颈算了。他的为人善良耿直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过冤枉，对罪是十分敏感。后来他来到美国，受圣灵感动，明白了什么是罪。信了主耶稣之后，他感叹地说，如果早点信主，那就早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了。上帝所讲的罪和一般人所讲的罪有什么不同呢？教会里面所讲的罪是从上帝的眼里面定的，不理你在世上面有没有犯过法，都是罪人。上至国王名流，下至凡夫俗子，无一例外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这段经文记载在罗马书3:23。上帝的荣耀本来是圆满的， 佢系按住自己嘅形象做人类始祖亚当同埋夏娃，但系始祖却系悖逆咗上帝，从此贪心、自私、欺骗、诡诈、仇恨、嫉妒、谎言、骄傲、忘恩、淫念等等呢啲嘅罪恶就由此而生。从人嘅形象里边，再睇唔到上帝佢嘅圣洁、公义、良善、信实、慈爱等等嘅美德啦。就好似浑浊嘅水珠，折射唔到太阳嘅光辉。人类因此天性里面遗传住各种罪恶嘅心态。以色列伟大嘅王大卫深深咁感叹：我系喺罪孽里面生嘅，喺我母亲怀胎嘅时候就有咗罪。呢句说话记载喺诗篇51篇第五节。罪性不管发作得多少，在上帝的眼里面不过是50步与100步之别。你虽然自律或者胆小，不敢伤害你所恨的人，但是你在心里面咒助他，你甚至恨不得他被天打雷劈出车祸。这样在上帝的眼里面你已经犯了杀人的罪了。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这个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5章28节。人活在罪里面出现两大的状况，第一，远离上帝，罪孽无法子与圣洁同在，人不再认识和承认上帝，反而与有形无形的偶像为伍。换句话讲，人否认创造并赋予生育规律以延续人类的上帝。上帝话：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我的儿女却不认识我。请参看以赛亚书1章2至3节。第二，与人纷争。从人里面出来的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。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并且污秽人，记载在马可福音7章20到23节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明争暗斗、弱肉强食、亲人争吵、夫妻相离、伦理相争、国公打国、各有各的理，处处都有难念的经。即使是外表良善，里面都有自己阴暗的地方。人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这句说话记载在耶利米书17章9节。而社会上面的罪则是依据人间的律法，人间律法不同于上帝的律法。人的法律因民族文化和政治制度有所差别，各国甚至一国里面对同一的行为的量刑都不相同。男女私通在很多国家是属于无法定罪的道德范围，在某些国家却是大罪。信主耶稣在很多国家不是罪，但是在一些国家甚至是会判刑坐监。香港著名的慈善家田家炳，他可以说是一个大好人，他一生专注于慈善公益事业，默默地支持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教育事业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和大学建筑物多不胜数。他95岁信主受洗的时候向众人见证，他说：坦白说，我生平都是凭着良心做人，我会毫不脸红地说我是一个好人， 根本是不需要耶稣，但是在人的眼里面的好人亦都有七情六欲，一样会犯错。所以在人眼中的好人，在上帝的眼里面仍然是一个罪人。罪人的帽子怎样可以脱去呢？唯有在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，他的宝血，然后才能够涂抹我们的过犯。不理好人坏人，从此都可以戴上义人的冠冕。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？如果愿意，请做以下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，你爱人类，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，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只有藉住祂，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，认识真理，得到永生。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，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。我是一个罪人，如今我决定回头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愿意一生跟随耶稣，遵行天父你的旨意，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，令到我信心坚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随想：天上掉下馅饼来。作者：方华。我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听到福音就信了耶稣，他们立刻就受到家中的压力，父母反对他们的信仰。我们的上一代大多数都经历过艰辛，好不容易才找到饭食，都是相信人必须靠自己的坚毅和努力去过活。他们觉得信耶稣没什么意思，看见信了耶稣的子女在饭前借饭祷告，他们就会慕名火起，这样来骂他们，祈祷祈祷就有饭食的了吗？天上边会有一碗饭掉落嚟俾你食咩？你食嘅饭都系爸爸妈妈辛辛苦苦做工赚翻嚟嘅，你反而去多谢耶稣？咁一类嘅批评同埋责骂，即使唔系我哋亲身嘅经历，都会耳熟能详，亦都反映咗一啲人对基督徒嘅误解。以为他们不明事理，人生必须付出努力，然后才会有收获，这个是很真切的道理。不过奋斗有成的人，很多时候都会变得过分自信，以为一切操之在我，甚至是目空一切，这个正是他们的陷阱。人不能够控制的事实在太多了，不要说生命了，就连生病我们都控制不到。全球气候变化带来各种不能想象的天气状况，又岂是人能够可以控制的呢？固然天上不会有馅饼跌落来，人必须要努力劳动，然后才得到糊口。不过生产的许多条件并非靠努力就可以得到保障，眼前的一碗饭是经过多少人的辛劳，但亦都有很多不是必然发生的条件然后才有的，比如说合适的环境让谷物生长，和平的环境令到物流畅通等等。信徒从中可以看到上帝的恩惠，所以低头感谢。信仰的历程 原是一步一步这样走出来的。信耶稣的人在世上反倒要在这样平凡的生活里面活出不一样的内涵。如果有人自以为是超凡入圣，看不起其他的人，那他的信仰一定有问题。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，埃及、叙利亚等地有些修士选择到沙漠旷野居住，历史上面叫他们是沙漠教父。你不要以为他们自命清高，所以躲到荒漠中去，他们其实是要求自己在简朴的生活里面活出信仰。所以后来流传了不少关于他们言行晓有深意的故事。其中一位约翰道尔夫院长年轻的时候有过以下的一段经历。有一日，约翰对哥哥说，我愿意摆脱一切的操心，效法天使，他们不工作，只是不停地恭敬上帝，然后就逃遁到旷野去了。一个星期之后，他回了来。当他敲门的时候，哥哥问，你是谁啊？约翰说，我是你的弟弟约翰。哥哥回答，约翰已经做了天使了，他已经不在人间了。约翰苦苦恳求，哥哥都不开门。他在门外一直等到第二日早晨，哥哥终于开门了，而且对他说，你既然是一个人，就应该从事劳力赚钱搵饭食。约翰就跪低对哥哥说，请宽恕我。信耶稣，不要以为天上会有一个饼跌落来给你，而是要知道必须有上帝的恩惠，人然后才可以脚踏实地这样过活。
观察人生，看不见就不可信。作者白衣。不要以为看不见就不可信，紫外光和红外线就不是人的肉眼所能够看见。在牛顿以前的人就看不见万有引力。其实人看不见的东西很多，有多少人看得到自己的缺点？有些人连自己的才华都看不到，以致浪费了一生在这羡慕或者嫉妒他人。人家看不见你的才华不紧要，要紧的是你自己有没有看见。脸书因为没有看见 WhatsApp 两个创办人的才华，就没有聘用到他们。结果后来要花190亿美元并购 WhatsApp。 人真是有限，做物主只是被人听到20至2万赫兹的声波。年纪大了，连本来听得到看得到的东西也都听不到看不到了。那些说看不见就不可信的人，是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局限。假如他谦卑，他就会看得更多。主耶稣说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这句说话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29节。这句说话是真的。起码这些人，他们不会因为这么主观盲目。他们更有学习的心态，更懂得与人相处。这部分是由李林美贤录制的《中信月刊》2014年7月第53卷第7期总编号627已经播放完毕。愿神祝福你。